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在中国武汉爆发，中共当局起初对疫情的信息封锁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最重要因素。现在疫情在武汉最初爆发两年半过去了，疫情使到中国和全世界面貌大变，令到世界各国处于难以捉摸、穷于应对的不确定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回顾在武汉最初爆发的过程还有几大意义呢？中国著名作家慕容雪川认为意义很多很大。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慕容雪川最初在澳洲出版了他基于冒险在武汉实地采访写成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的英文版。他的英文版标题是 Deadly Quiet City。这本书叙述了2020年上半年武汉封城前后的一批人所经历的当局先封锁消息再封城，以及这些人的心路历程。慕容雪川本名叫做郝群，读大学学的是法律。2002年他以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中国文坛上崛起。他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小说作品。作为一个作家，慕容雪川的文学和时事以及社会评论写作清晰地展示出他学法律的背景和特征，其中包括对社会的深刻关怀、对演说逻辑的注重，以及对表面现象的背后或深层原因锲而不舍的思考和追寻。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慕容雪川亦就中国人过去70几年来被中国共产党政权严酷统治，是否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这个争议性问题，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讳的见解。以下是慕容雪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他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首先，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慕容雪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被迫要共存的现实，而中国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引起的灾难亦不断成为国际新闻。在这样的时候，你认为你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讲疫情在武汉初次爆发的往事，究竟意义有几大呢？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到中国真正的中国生活。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这本书能够令到全世界读者了解到真正的中国生活，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个残酷的不人道的封城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他亦希望透过这本书能够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人活在一个什么的制度之下。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就好像一个灾难引擎，可以将灾难放大好多倍，然后再加之于这些无权无势的平民身上。慕容雪川说，现在回头想想，他觉得有些事情是必然的，例如瞒报。我们现在依然能够记得在2003年的 SARS 灾难当中，当地政府一直对北京全部都选择瞒报。而在2019年底到2020年的新冠灾难当中，政府选择的都还是完全一样。慕容雪川认为这种瞒报根本就是由中共的这种政治制度决定的，亦可以设想如果未来有同样的灾难发生，那这些官员从地方政府到北京，他们的选择都还是一样。慕容雪川就希望这本书能够令到全世界人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是怎样实施他的残酷管制和统治，例如中共的信息屏蔽和言论审查。他亦希望这本书能够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当他进入武汉，他找到那些在集权统治之下消失的人，去帮他们发声，令到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全世界所听到。慕容雪川强调，他要找到那些被这种残酷统治所屏蔽所埋葬的真相，并且要用这种真相是大白于天下。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继续就问，呈现共产党统治之下的国家发生的人道灾难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大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前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慕容雪川的新书和古拉格群岛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呢？
古拉格群岛呢，更多描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说， 古拉格群岛更多描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他们被捉上火车流放到寒冷遥远的西伯利亚，在那里做苦工，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而他这本书写的更多都是平民。平民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些人本来应该是自由的。你可以看到在这种以防疫为名的残酷统治之下，这些平民是怎样要被迫好像是奴隶一样，好像囚犯一样地生活。慕容雪川又说，当然他的书亦和古拉格群岛有相通之处。他认为这一类书可能关注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的苦难。无论是古拉格群岛亦好，或者说是甲边沟记事亦好，还是我们曾经见到的伤痕文学，那些描述在共产极权统治之下那些受迫害、受损害以致惨死的人的生活的书亦好，他认为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讲述苦难的内容。慕容雪川说，他这本书当中可以清楚地指出，读者亦可以清楚地看得出，这一类的苦难并不是因为天灾，而全部都是因为人祸，而不是因为病毒，而是这一种不人道的统治。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就问慕容雪川，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当中说过，苏共政权最初之所以能够以好少的人控制住俄罗斯上亿的人口，是因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选择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现在亦有人批评中共政权以防疫为名，一夜之间将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而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选择坐以待毙。那这种批评有多少道理呢？
我们在推特上、在 Facebook 上、在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这样一种论调。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记者今节话，你在推特上、在 Facebook 上、在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能够看到这种论调，就是有什么的人民就有什么的政府。换言之，这些人受到这样的欺压、受到这样的管束，他们有这样的命运，是他们活该的，是他们选择的。这种理论慕容雪川说确实是很难赞同，就是就算索尔仁尼琴那种认为是俄罗斯人不反抗，所以才导致超过一亿人受到这样的奴隶类似的管束，这样的理论亦只是理论上的正确，但实际上就难免有些是站不住脚的。他就说看近代以来的历史，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状况都发生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更多的集中营，看守的人数比营中的那些营囚来说是绝对少数。那为什么这样的集中营可以屹立不倒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比数的这种集权统治国家，例如在北韩劳动党政权，他们的军队人数比他们的国民也是绝对少数的。那为什么会有持续几十年的这样的统治呢？事实上我们看现代历史可以看出一个结论，这个就是面对机枪和坦克，大规模的反抗是很难实施，亦很少发生，即使那些已经发生的有多亦被镇压下去。同时我们亦知道这种大规模的反抗是极其危险，代价是极其高昂的。慕容雪川又觉得至少他是没有理由指责那些生活在当地的人，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反抗，即使换了他在现场，他亦不一定有勇气率先站出来反抗。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问，他想在这个问题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慕容雪川在本书里面描写了很多个场面，例如一个有名的公民记者张展，他就去武汉挖掘真相，去身体力行反抗，而且反抗了很多次，但是非常悲哀的就是张展的反抗没什么回应，大多数人选择旁观。另外有一个受害者，他记得为了安全原因就叫一个化名，叫他做杨敏，他要为他死去的女讨公道，但是大多数人最后选择不听他的，觉得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对于这种现象你有什么评论呢？
张展在武汉期间呢做了很多事情，确实是带头在反抗。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张展在武汉期间做了很多事，确实是带头反抗，例如他当时住在武昌一个叫做老车站的社区，那个老车站社区在封闭期间装了一个小闸，是可以移动的，一米长一米高，张展认为这道闸就是一个奴役的象征，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去将这个闸推倒一次，然后他当然也受到很多的辱骂甚至殴打，但他坚持这样做。在这个社区的人大多数都很冷漠地去看着他的，可能确实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人是精神有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这个社会现象呢？ 毛雪川话佢倾向于认为呢个可能就系时机未到。咁张展呢类嘅人重唔重要呢？毛雪川话非常重要，佢认为呢个系正系为呢啲反抗者一代又一代嘅反抗者前赴后继、薪火相传，先至使到咁样嘅反抗精神不至于断绝。呢啲人可能会难免成为牺牲者，成为时代嘅沉默者，但系一旦时机成熟嘅时候，例如喺苏联共产党强硬派1991年夏天发动政变嘅819事件当中，成千上万嘅莫斯科市民就走上街头，佢哋就突然之间有咗勇气啦。咁喺被苏联共产党统治超过70年之后，成千上万嘅莫斯科市民第一次走上街头，面对枪口亦面对坦克，佢哋发出佢哋嘅呼喊，佢哋对嗰啲军人话：唔好对市民开枪，你哋应该翻去抵抗你哋嘅长官。咁点解嗰个时候时机就成熟呢？点解嗰个时候就可以反抗呢？慕容雪川认为，可能我哋需要等待呢个时刻。而那些先行者，那些勇士所做的，他认为就是薪火相传的工作，使到这种反抗的精神不至于断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